我们回来，咱们继续看《彼得后书》第二章。那刚才呢，咱们就讲到了第五节哈。那么在这两节经文里边和接下来的经文里边呢，都提到一个主题，就是神没有宽容啊，神没有宽容，神没有宽容。咱们说这个宽容呢，并不是说，当一个人有犯罪、有软弱、有失败，或者一个时代，神立刻就惩罚，而是神给了他们足够的时间，他们可以悔改。那么在第五节里边提到，神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其实，从亚当到挪亚洪水，大约有1600年的时间。所以神一直在宽容，在等待。但是，这里所说的神没有宽容，就是指的无休止的宽容，是吧？那么无休止的宽容呢，就变成了纵容了。所以，这里说神不宽容，并不是指的神没有给人悔改的机会，而是当人践踏神给人悔改的机会的时候，那个结局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呢，无论是谁犯罪，最终如果他不悔改，在神给的机会里边他不悔改。那么，这个呢，就是这里所说的神不宽容的那个观念了，那惩罚必然来到，没有人能够逃脱的。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情府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借鉴。那么这里我们提到索多玛、俄摩拉神给索多玛、俄摩拉有没有机会？当然有。那么有一件重要的事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一位永生神的祭司，其实就是在那个迦南地。地区虽然不是直接跟索多玛、俄摩拉，但是就是在那个地区侍奉的一位神的仆人。那么，当索多玛和俄摩拉，特别是索多玛，在这个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那么四王，特别是以这个以兰王，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啊。这个以兰王基大老马打败了索多玛王和他周围城邑的王把这些人掳走了以后，那么当时的亚伯拉罕带着他家中的这个壮丁还有他的同盟军一块儿去追赶，最后呢打败了四王，然后把这个索多玛的人和财物都掳回来，归还给索多玛。亚伯拉罕之所以参与那场战争，就是因为他的侄子在其中就是罗德。下边说到罗德了，对吧？所以罗德呢，曾经在四王与五王征战的时候，这个索多玛王失败了，是吧？被四王掳去。那么，亚伯拉罕就把他们给救回来了。救回来的时候呢，当时出来迎接亚伯拉罕胜利归来的大军的时候，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君王，就是索多玛王；另外一个呢，就是永生神的祭司， 这人谁呀？这永生神的人，这个永生神的祭司是谁呀？Hello，大家在吗？
麦基喜
麦
德，
基喜德，哎，就是麦基喜德。所以，你说，在当时索多玛这个地区啊，有没有属灵的领袖呢？我们可以说那里有最好的属灵领袖。可是，就算最好的属灵领袖，神的祭司，就连主耶稣，都是按照他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有人说，索多玛王这个不是啊，这个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肉身显现。这个在圣经里边没有明显的凭据啊，我不敢肯定。我个人认为不是，是吧？那么为什么耶稣是以索多玛这个以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呢？就是因为，麦基洗德的祭司职任是神直接给他的，啊，他不是按照摩西的律法在这个亚伦的系统里边，啊，他是在这个摩西的律法亚伦的系统之外的另外一个系统，是吧？所以圣经里边在创世纪啊，摩西就宣告了，那时候照这个，亚伦当祭司还得好几百年以后呢，是吧？这时候永生神的祭司是神用他的大能直接这个委派的啊，直接高立的。主耶稣也是，所以主耶稣他是犹大支派的。啊，他不是利未支派，他也不是亚伦的后裔，是吧？所以呢，就是主耶稣的侍奉的职任，像麦基洗德那个样子，是神直接用自己无穷之生命的大能直接高立，啊，直接立这个为永远不更改的祭司职任。但不管怎么说，麦基洗德，啊，这个。他是公义的王，啊，又是被称为平安的王，是吧？这个他在那里侍奉，也未能挽回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堕落。因此，神的震怒就临到那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在神给以色列的应许的东边，耶路撒冷几乎朝正东看，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在地。东方是很重要的方向，所以日本曾经骄傲，因为它被称为日出之国。那么它在这个地理位置上，他常常，侮辱中国。他说：“你们是日落之国，是吧？所以我们是盼望之国，你们是落后之国。太阳是先照了我们，才照你们，是吧？”这个是，日本人的曾经一直到现在啊，或多或少的。他们的神道教里边也强调的一个观念，所以他们是世界最东方第一个看见太阳的地方，所以他们的国旗啊就是一个太阳。那么，索多玛、俄摩拉曾经也是对于以色列地是日出之地，所以太阳升起的时候，东方的光，首先，对于以色列而言，先照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地方。当然，当时索多玛和俄摩拉还在的时候，以色列还不存在，是吧？那是这个亚伯拉罕的时代。但是呢，圣经说啊，这个 把他们二成啊秦府焚烧成灰，然后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借鉴。借鉴什么呢？就是神宽容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就不再宽容。当神不再宽容的时候的后果是极其可怕。那么，神用了什么方式来用索多玛和俄摩拉警戒后人呢？第一，那个地方成了世界最低点，啊，全世界地面上，水平面、海平面最低的地方。第二，神就用盐使那个地方永远被盐封死。第三，那个地方成了一片死寂，没有生命，所以那个地方叫死海。虽然不断的活水注入到里面，最后它如同一个黑洞一样，永远也不满足，永远也没有生命。所以，索多玛和俄摩拉给人后世的人留下这样的警戒。那么，当主耶稣评论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当然，从圣经上我们知道，两位天使啊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么那些人呢，表现来的是同性恋，而且有强奸的倾向。当天使成为人形显现，那可能是非常英俊。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合成的人都要来围住他，要强奸这两个英俊的男人。这是表面看起来直接的犯罪。但是主耶稣提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这件事儿，而是说他们吃喝、嫁娶、耕种、建造、又买又卖。弟兄姊妹，当提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里边有一样东西是犯罪吗？有没有？吃喝是犯罪吗？结婚是犯罪吗？
没有，
耕种是犯罪吗？盖房子是犯罪吗？做买卖是犯罪吗？都不是。但是，为什么主耶稣用这些来描述神这么大的愤怒，甚至于用天火直接把它毁掉？为什么？今天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不是一个吃喝、嫁娶、耕种、建造？看看我们到处塔吊，对吧？买卖、做生意，各种的生意，啊，金钱的交易，甚至于金融、赌博，是吧？赚钱，这些是犯罪吗？这些东西不是直接的犯罪。如何看待罪和罪的严重性？我们要，因为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是谁呀？弟兄姊妹，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是谁呀？
是什么？
哎，是神自己，是神自己，三位一体的神。是永恒存在的，永恒同在的。当时焚烧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三而一的神的第二个位格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基督，他的生命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对吧？那时候他就存在的，他就在的。 在焚烧索德玛、俄摩拉这件事情上，他一定参与的，非常有可能就是他亲自把它毁了。那么，神主耶稣自己评论，却没有提到他们奸淫、杀人、偷盗，没提到这些事儿。为什么不提这些事儿呢？而提这些非犯罪的事儿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因为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与我们今天生活的环境非常有关系。其实，神在我们的主评论挪亚时代的时候，也是这样评论的：照样吃喝嫁娶，这个耕种建造，没有提到又买又卖。可能那个时候在挪亚之前的是个上古时期的时候，人不做买卖，不知道，对吧？到了这个索德玛的时候，又说他们又买又卖。那么，关于这个罪的严重性啊，这个不是人的评论，一个社会的好坏，也不是我们在其中的感受。就像今天的澳大利亚、今天的美国、今天的日本，对吧？台湾，甚至于中国大陆的很多地方，在人看来，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是吧？人安居乐业，这都是在人眼中看的什么好地方。索德玛，一方面，他这个吃喝嫁娶、耕种建造；另外一个方面，圣经形容，在当时的时代，
繁华。
索德玛，因为它是约旦河这个两岸嘛，是吧？水草丰富，
富裕，
在约旦河谷里边是非常的富裕，非常的这个
繁
环
华，
境非常的美好，是吧？圣经形容像这个耶和华的园子一样，那么美好，是吧？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索德玛绝对是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适于生活的地方。可是神为什么把它毁了呢？其实，关键的问题，神的眼中看，这是一个放纵肉体的情欲而不信上帝的地方。虽然有像这个麦基洗德这样的大祭司啊，这样的祭司在他们中间侍奉，可是他们并不归向神。所以前边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这个邪淫的行为就是只贪图世界、物质、拜偶像，而不归向上帝。所以神毁掉的这些地方，罪恶当然是有的，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们在信仰上的彻底败坏，在信仰上彻底的背弃神。神给他们许多的祝福，可是他们不要神。这个是对神最大的亵渎和背叛，对吧？所以在上帝的眼中看，这个就是他们向整个民族都这个行邪淫。对吧？远离上帝，所以这个才是问题的根本。所以，像现在我们的澳大利亚，政治上非常自由，经济上发达，自然环境、天然环境美好，没有战争，是吧？社会稳定，所以大家安居乐业，表面上看起来多么美好的社会。但是，这里的信仰萎缩，教会在一座一座的卖掉，然后异端、邪说、邪教在这里逐渐泛滥。我们 到这个丹尼农往南走啊，到那看看那些亚洲人带来的那些各种的庙，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不单在那里，到处 Victoria 到处都是，对吧？在这个 New South Wales 啊，在这个坎培拉旁边啊，那个南山寺，对吧？越建越大。然后呢，伊斯兰教在这里越来越发展。而唯有教会在一点一点的萎缩，所以，我们澳大利亚现在也是一个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社会繁荣，但实际上信仰萎缩，这些在吃喝玩乐、享受、做生意，在这样的环境里边的时候。人心开始骄傲，对吧？所以，我们澳大利亚同性恋，悉尼，这个叫做骄傲大游行。他骄傲什么？就是向上帝挑战。所以，他们甚至于用挪亚洪水的时候，神用彩虹跟人立平安之约这件事情，作为他们的旗帜，直接向上帝挑战。对吧？所以这一些事情，神现在还在忍耐，还在宽容。神说神没有宽容，其实不是指的神一点宽容都没有，而是指的到了时候，神就不再宽容。等到不再宽容的时间来到的时候，那时候一切都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圣经啊，一遍一遍的在提醒我们，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出在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某一些做错了事啊，说错了话，这些行为上的这个失败或者跌倒，这些东西当然不好。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同性恋是吧？关键的问题都不在这里。咱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些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是果子，这些东西是果子。关键的问题是树。所以主耶稣说：“这个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是吧？”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你这个枝子上结了多少果子，结了多大的果子，能不能结果子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个枝子有没有连在树上，是吧？如果这个枝子没连在树上，它连自己都是死的，它一切做的都没有意义，是吧？所以，当主耶稣这个圣经里边啊，主耶稣也评论当年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况的时候。就是他们享受今生的快乐、丰富的物质、社会的平安，而不与上帝连接，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他不与上帝连接，那个败坏、堕落，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各种邪恶、罪恶，一定会出现，是吧？而且越来越严重，这是由生命来决定的。所以，在黑暗当中，还有一束的一丢丢的小小的光在那里。这个就是义人罗德。这圣经的定义啊，虽然罗德也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是吧？他离弃了他的这个叔伯亚伯拉罕，是吧？然后呢，离弃了神的应许，离开了应许之地，选择了索多玛。圣经说，当时他是渐渐挪移帐篷，直到进入索多玛。圣经说，那时索多玛在上帝的面前罪大恶极。那么，这一位义人啊，他一开始。 他没有直接进入索多玛，而是他住帐篷住在边上，是吧？那么温水煮青蛙，一点一点的放弃自己的原则，妥协，再妥协，再妥协，就干脆最后住到索多玛里边去了。这是罗德的极大的悲剧。那么，这个罗德的悲剧呢，不是他一下子的堕落，而是他在方向上的选择。弟兄姊妹，这个一定放在心里啊，这是一个方向上的选择。再强调一遍啊，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昨天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儿啊，就是这个罗马书第八章里边提到啊，咱们来看一下这经文啊。罗马书第八章，他说第三节开始啊，肉体。这个律法啊，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啊，这个就是说，立志行善由得你，但是行出来不一定由得你。这就是说，你想要做得好，而实际上你做出来就不一定做得好。所以呢，这个律法啊，知识，那么没有生命。他是做不到的，对吧？所以肉体软弱，肉体软弱做不到，有所不能行的就达不到，可能会有一点作用，但是呢，它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于是才产生了神要把我们从罪恶当中绝对拯救出来的方式，那就是神差他自己的儿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身当中肉体当中定了罪案，那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下边说，因为这个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那么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说到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的区分。那么罗德他和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因为罗德举目观看。看见了约旦河平原的丰饶，他认为在那里，他可以满足他的生活上的、物质上的享乐，物质的丰富。所以呢，他一心的，就是要去享受那里的物质的丰富，可能政治上的自由，是吧？但是呢，他却背离了神对他的呼召和应许之地的立约，所以他就一步一步越来越远离。所以顺从肉体的、满足肉体的、追求肉体的满足的，他就会一步一步从属灵的状况里边坠落。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弟兄姊妹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警觉，一定要警觉。圣经没有给我们开玩笑，因为体贴肉体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姊妹，
死亡嘛，
哎，就是死亡，就会失去生命，因为方向错了，是吧？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体贴肉体呢？就是我们一天到晚思想的、追求的，都是满足肉体的欲望，满足自己的 私心贪婪，是吧？满足我的喜好，是吧？无论是在物质上的、感情上都一样，是吧？然后，唯有体贴圣灵的，唯有信上帝的，唯有谦卑遵行上帝旨意的，一心追求神的心意的满足的，就有生命和平安。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选择。所以，当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刚刚分开的时候，可能问题还不显那么严重。但是到了最后，罗德彻底住到索罗玛里边去的时候，他就彻底离开了。怎么说呢？神的恩典，啊，离弃了神的恩典。但是呢，他在这个索罗玛呢，他又看到索罗玛那里的人呀，整天吃喝玩乐，心中没有上帝。他又在那里呢，心中忧伤。哎呀，这些人怎么会这样，是吧？他心中忧伤还好了，是吧？所以呢，这里把他称为义人啊。所以罗德也很不容易啊，是吧？他有两个女儿，都要到了嫁人的年龄了。还能保持处女啊，在那个社会环境里边还能保持是处女，这表示她的家规家教还是相当不错的，是吧？这个同时呢，她也为那个索多玛的堕落心中难过，那么这些呢，神都看见了，对吧？所以罗德虽然住在索多玛，虽然他离弃了神的应许，但是呢。他还是和当地的索马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这里就说啊，第七节啊，神只搭救了常为恶人的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他是怎么义的呢？啊，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这个他们就指的索德玛、俄摩拉这个人，这些人啊，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和。不法的事啊，就是不合道德规范的事，啊，不合信仰规范的事。然后他的一心就天天的忧伤，这是一个义人必然的表现。这个有点像羊进入了猪圈，它不是猪，羊喜欢在青草地。而且羊很干净，啊，我小的时候，在这一个主内的弟兄姊妹家里啊，他们家里养了2只白色的这个挤奶的山羊，啊，那么他家里呢就住在这个泰山啊的脚下，家里呢有承包的果园，那么这个羊它去吃这个落下来的果子的时候呢。他只吃上边那一部分，下边沾了泥的这一部分他就不吃了。所以羊跟猪很不一样。你放猪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猪从泥里边拱出来的东西，不管是地瓜也好，还是烂葡萄、烂这个苹果，它就一口吞下去，是吧？所以当羊在猪群里边、在猪圈里边生活的时候，它会很难受的，啊。这个羊住的地方，你不给它打扫干净，它都不高兴，啊，它一定要求它的地方是干燥的，没什么有臭味儿，啊，它才感觉到舒服。猪不一样，啊，猪它就是喜欢臭，啊，它就是喜欢脏泥汤子，它在里边打滚儿，啊，舒服得不得了，知道吧？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所以当这个羊啊，它活在猪圈里边的时候。他会天天伤痛，弟兄姊妹，我们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堕落的时代里面，我们的心有伤痛感吗？如果是有伤痛感，我们就感谢主，神的祭邪的心，神的追求圣洁的心，还在我们的心里。 如果我们觉得，哎，这世界不错啊，我们天天享受啊，吃喝玩乐呀，那我们就要小心了，很有可能我们已经在索多玛里边同流合污了。虽然罗德住在索多玛，但是因为他在那里，仍然他的生命是和当地的这些人文化不认同，所以他的忧伤，他的心天天的伤痛。这个在圣经里边有记录哈，说他想在当地当官，所以这个两位天使去的时候，他坐在城门口啊，城门口就是当时的时候，这个城里边的官员所在的地方。那么有些时候我们就在想，他为什么要当官呢？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啊，看到我们的政治堕落腐败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就会想到说，哎呀，这个给我一点机会，让我来管理一下这个社会吧，带领大家能够走上正路。所以，下边第九节就说了，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审判之下，等待审判的日子。这就是罗德得救的原因。但愿今天我们也有，至少啊，要有这样的一颗心。虽然我们生活在，因为这个当年是啊，神这个叫索多玛啊，叫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叫他们不要与外邦人住在一起，啊，不可以与外邦人通婚，不能混居，那叫做分离为圣。然而今天，神把我们拆进世界里去，所以主耶稣吩咐使徒去传福音的时候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到哪里去？到世界里去，到人群里去，到社区里去。所以神并没有说你们要做修士啊，要远离社区。”如果这样的话，怎么传福音呢？是吧？所以神让我们去，但是我们叫分别为圣。我们虽然住在索多玛，但是我们深切的知道，要非常清楚把握，我们是入世，但是不属世的；我们是住在索多玛的，但不属于索多玛。所以我们的信仰、我们的道路、我们的内心，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我们必须严格的把握我们这种内心，用属天、有君尊祭司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很多人啊，评论日本的时候都说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但是我们去日本的时候，我们承认它的商品、它的食物啊做的又卫生又健康，啊做的质量又好。啊，这没问题，社会也非常的稳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互相的非常的尊重，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不等于从上帝的眼中看，这是一个蒙福的地方。所以，人之间这个真诚啊，这个做事认真，那总比不认真好，当然。但是这个不代表他们是合神心意的，他们仍然在拜偶像，他们仍然因着自己的骄傲来抗拒独一之上帝对他们的爱，所以那仍然是一个可悲的国家，是一个可悲的社会，是一个可悲的民族。所以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世界，看我们的环境，像澳大利亚是政治自由、经济丰富，多少人想要移民过来。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还有多少人在真心的、诚诚实实的，这个信仰我们的主耶稣、追求圣洁的人还有多少？还是大家只是顾自己吃喝玩乐、赚钱享受，而把上帝抛在脑后呢？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 认知到、把握我们自己属灵的身份，然后我们怎么样来，这个确定我们内心啊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同时也是看待我们自己身份，这个分别为圣的这个身份和使命，这对我们来说，今天生活的社会非常重要。好，弟兄姊妹，下边呢就是进入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啊。我们这今天呢就不继续往下了，今天我们就到第九节啊。下次回来呢，我们再继续讲这些，这个下边啊对前边的这些经文的评论。好，今天我们星期五上午的查经啊，彼得后书就听到这儿。弟兄姊妹有哪一位有感动？先为我们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
我来吧，
哦，感谢主。
我们低头为今天的查经献上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的基督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赞美你。愿天下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人人都悔改。无一人成人。天父，我们在你伯仁牧师的带领下，继续学习彼得后书。今天的内容里面，主要是讲的是归主的儿女要有重生的生命，最终能丰丰富富的进入了天国。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但人很难做到。唯有顺服圣灵的帮助和指引，脱离世俗，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主的性情有份。要有信心、德行、知识，加节制，加忍耐，更要加敬虔，再加上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有了以上这些信，主的后不知语，闲懒不结果子。谢谢神的教诲，如我们坚信不疑，才可避免失脚。靠律法虽然不能得救，但律法确实是指南以及光照我们的前进的方向。第二章提醒我们要警惕假先知，因为他们传播的是离开了圣经的道，世俗的东西，所以世俗上的宗教，它会迷惑人，使人失去理智，使人迷了眼，投其所好，借宗教增添自己的寄托的所谓追求的理念。借假神来保护自己和家人，以及对财富的追求方面，也求假神使他们保佑。神的宽容也是有限的，自古都有例子，如旧约中挪亚洪水，还有神。赐下天火毁掉了索多玛、俄摩拉，但是也有救下的义人，也有淘汰的非义人。行得不义的，就得不义的工价；行得义的人，必得公义的义价。索多玛、俄摩拉，神用盐水淹了这两城。成为世上最低的位置，而且没有生命的迹象，来警示后人，犹如当今的世俗一样，不义堪为常态， 麻木不仁、沉睡、不敬畏，并远离神的正道，逐渐无神论不断的扩大，甚至于在原基督文化的地区，原来的福音是从那儿传出来的地方，逐渐远离了神的正道和信仰，犯了方向性的问题。肉体和律法，若没有重生的生命，必然会走向死亡之路。唯有顺服圣灵、顺从圣灵的人，才会不失脚。当时罗德虽有身住在索多玛，但他常为恶行忧伤，身边纪念他，称他为义人，也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不随从世俗的潮流而行，时时仰望神的再来，仰望天国的盼望。神留下敬虔的人获救，不义的人被放弃淘汰，也就是不义的工匠，义人的义家。今天查经的内容很多，查经到此，下次再跟进学习。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全归我们的真神耶稣基督，祷告奉靠恩主耶稣荣耀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